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最近我收到了朋友给我的一个评论，说我们的节目啊，是那些最不爱阅读的朋友们最爱。为何呢？因为他们不用阅读，就有一帮编辑帮他们从报纸、杂志、网络、图书当中去寻找最有营养、最适合阅读的内容，读给他们听。但其实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怎么能说我们的听众是不爱阅读的人呢？这不是说大家没文化吗？关于这个问题，老彭以及我们专栏精粹的编辑团队有着我们自己的解释。其实你们都是因为生活太忙而没时间阅读，或者说希望能有专栏精粹的编辑团队这么一大帮子爱读书的人，帮你从茫茫资讯海洋里面筛选出最营养最有价值的读物，让您有限的阅读时间变得更加的珍贵，这才是我们定义的专栏精粹。接下来看看今天的文章目录。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冷冻暖子难道就是苹果公司的情怀？为什么你父母的工资那么低？中国制造男神的失败与没落，世界需要坏英雄。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如果在平时我们说起 Facebook、 微软还有苹果公司的话，往往会说他们的产品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时代的科技特征。但今天这篇文章，我们的编辑团队给各位推荐，却是要关心他们的女员工。我们为什么要把心操到美国去呢？是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吸引了大家，果不其然，有人对这件事情就开始了品头论足。来听听看。
专栏文章：冷冻暖子费，苹果可有情怀？作者 IT 观察家小刀马。
微软 CEO 纳德拉建议女性不要向公司提出加薪的尘埃刚刚落地，如今又传出苹果将会为女员工提供一项生育福利，人均$20,000为他们报销冷冻卵子的费用。拥护者认为，新福利将可以让女性自由寻求职场晋升，而无需担心未来的家庭计划。此外，据说 Facebook 也在提供类似的一项福利。很显然，出台冷冻卵子费的公司决策本身就是在回避女员工的生育问题，同时也是在鼓励女职工不要轻易去生孩子，老老实实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寻求着你晋升的梦想，这才是人间正道。至于生产，你可以冷冻卵子嘛，等到你攒够了钱再辞职去生产，或者干脆丁克算了。我不赞同科技公司的这种所谓的福利，我认为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女职工的关爱，给予他们更多的可选择机会，而不是通过别的诱惑来阻止或者间接阻止他们敢于选择的权利。当一个公司的最高统帅不建议女职工讨要加薪的诉求时，只是觉得自己付出了就可以得到因果循环，那么世界就变得简单了。当一个适龄女子为了所谓的晋升和职场先机，不得不放弃生育进行冷冻卵子的计划时，不知道苹果是否也考虑过男人的感受，是不是也应该出台一个冷冻精子的福利呢？毕竟年富力强的时候，精子的生命力和智慧性应该更好一些吧。如果他们的妻子也在科技公司无法生产，他们的卵子一旦被冷冻，那么他们男人的精子呢？苹果公司是否也考虑一并给予报销得了？其实无论是苹果还是 Facebook 出台这些政策，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女性职工在这些公司的重要性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也不能轻易的选择让他们长时间休假，尤其是造人这种耗费大量时间的事情。二是女性职工对于科技公司的发展意义也越来越大。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产品经理的概念越来越盛行，女性作为一种独特视角的用户体验，给科技公司带来的反馈也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在科技公司的地位也会逐步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善待女员工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必须审慎对待的事情。诚然，无论是苹果还是 Facebook 都在给女职工提供一些福利或者福祉，但更重要的还是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权利。毕竟我们也不希望科技公司的女职工都是女强人、女汉子呀。
苹果有没有情怀，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关心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编辑团队里面是发生了分歧的，大多数的女编辑们都认为这篇文章一定要播，而且呢，他们一致站在了作者小马刀这一面，而老彭和部分的男员工呢则有不同的看法。那么站在我们这一派的观点是认为，一味的去批评苹果这样的公司没人性，想压榨女员工，其实也不算把这个问题看全面了。首先，冷冻卵子、冷冻精子的服务使用者非常的少。周杰伦我们听说他去冷冻精子了，但是普通人您听说过几个呢？如果一项已经商用的医学服务，它的消费者很少，那就会造成它的服务价格非常昂贵。同时由于回报很低，所以做这件事情的科学家们继续投入革新这项技术的花费，不管是精力还是金钱也好，都会有限。技术不进步，服务能力就不会进一步提高。比如现在卵子冷冻储藏的成功率就还只有10%不到。这个时候您可能会认为，这项技术除了帮助苹果这样的公司压榨女员工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呢？我举个例子，一个23岁的女性，不管是因为疾病还是事故的原因，她可能要被摘除卵巢，失去生育能力。但如果这项技术够成熟，费用够低的话，她很可能就可以花得起钱，在自己还没有做手术的时候，先保存下自己的卵子，等到了她有能力，而且也想要拥有孩子的时候，去拥有孩子。您说，这项技术是不是非常的有意义呢？再回过头来，当微软、苹果、 Facebook 等等其他的高科技企业开始为他们的员工购买这项福利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行业就开始变得生机勃勃，而它的技术革新就指日可待，就进入到了一个正循环当中。当然您也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老彭和我们编辑团队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听到更多高手们的讨论，而并不是要改变大家的看法。比如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第一财经周刊的编辑一起来聊聊关于我们父母工资的问题。
专栏文章，为什么你父母的工资那么低，作者第一财经周刊副总编辑崔鹏。
虽然毕业很多年了，但我还会关注一下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每年招聘新鲜公司人这个数字都是个参考。除此之外，毕业生的工资走势还包含了很多其他有趣的内容。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工资是2443元，对此互联网的论调是，这么点钱人没法活呀。而我去一个同学家做客，他父母的说法刚好相反，这两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退休收入是完全免税的，但也只有3000元稍多一点。提到现在大学毕业生和他们工资的对比，他们都认为社会太不公平了。的确，大多数工资人的父母一代工资收入少得可怜，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通货膨胀的积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变化比现在更为剧烈，年通货膨胀率有时候会接近20%。在那个时候，大量发行货币让整个经济体更加富有活力，但是靠工资生活的人担负了更多的这种改革成本。如果那个时候的工作者没有从后来的房地产变革中获得什么好处，那么社会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太不公平了。伯父伯母工资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此前30年，很多行业的大商品化让那些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这种大商品化的速度有多快？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速度还越来越快。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是钢铁行业，在90年代初期，北京一家巨型钢铁公司员工的收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工资，而且公司由于利润丰厚呢，还可以向员工发行一种公司内部用的购物券。我记得当时北京一大桶可乐的售价是6块钱，而用那种购物券在那家公司的商店买只要3元钱。但是10年后，这种超额利润消失了。由于产品过剩，这家公司员工的工资也只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而且增长缓慢。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能保持此前30年那样的速度，那么通货膨胀对公司人收入变化的影响权重将会降低，而大商品化对个人收入起的作用将会增强。有什么办法避免一个会被迅速大商品化的行业吗？这个问题大概和保持减肥成果一样，太难了。 你会发现涉及到资本交易的工作大商品化趋势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钱似乎永远是稀缺品。但是你想进入这类行业需要和太多人竞争了，甚至可以说具备这样竞争力的公司人根本不会问上面那个问题。更要命的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偶然性，凡人很难预测哪种时髦行业会被迅速的大商品化。当然，要解决大商品化这个问题有很庸俗的办法，那就是你很年轻的时候就爬上了不错的岗位。一般来讲，在公司的职位越高，受到大商品化的影响也越小。
听完这篇文章，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跟老彭一样，一开始还有点没懂，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其中的一个概念，叫做大商品化。所谓大商品化是指当某一件商品特别受欢迎的时候，供不应求就出现，于是它的价格就够高，利润就够足，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投入这件商品的生产。当提供这件商品的公司够多的时候，相互之间水平差距又不大，那么整个行业商品的价格都会降低，利润也会越来越少，这个过程就叫做大商品化。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所有的商品都在经历大商品化的过程，只是它被大商品化的速度快慢不一。专栏精粹，我是老彭，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怎样才能把专栏精粹牢牢掌控在您手中？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在搜索框搜索专栏精粹，这样您就能找到我们专栏精粹专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根据提示或回复任意文字，您就能牢牢抓住专栏精粹的尾巴。
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欢迎回来，专栏精粹，我是老彭。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曾经跟各位聊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黄金时代没能干过黄渤时代？最近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发酵，尤其是女孩子更关心这个问题。从今年国庆档期的电影，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男明星要红得丑，黄渤也好，王宝强也好，徐峥也好，没有一个算得上是男神级的长相。从外形来说，他们个个都是纯正的纯屌丝代言人。那么，为什么中国娱乐圈造不出男神？我们来听听高手是如何讨论这件事情。
专栏文章《中国制造男神的失败与没落》，作者：腾讯大家撰稿人毛利。
伴随黄渤走红，一大批荧幕丑男正以席卷之势瓜分国内大小荧屏。电视剧里面，他们是窝囊的丈夫，不敢顶嘴的儿子；电影里面，他们是婚姻失败的中年男子，形象猥琐的纯正屌丝。原本高大帅气、风流倜傥的正派男影星，现在只能凑合着演演夺人所爱的男小三，或者永远因为没有真心无法打动女主角的精英男。为什么没有一部真正的打造男神的作品，推出一位能让万千女性尖叫不已的中国人自己的男神呢？这道理实在说不下去。你看，韩国人每部戏都要推一个新男神，日本人动不动搞出一批杰尼斯 boy， 而我们居然不能打造出一枚真正的男神，这简直比中国足球更让人想不通呢。听说我国女性追起韩星相当舍得下本，有人花10000多买一张都教授的见面会门票，只想和男神有个相当近距离的接触，更不要提一部韩剧播完之后，多少女粉丝前仆后继去韩国拍摄地的咖啡馆坐一坐。反观国内，不是没有人愿意打造男神，而是男神总以一种令人尴尬的状态难以为继。第一是缺乏成熟的偶像打造机制，快乐男生、加油好男儿等大把节目甄选新男神，但小男生们刚刚尝试了走红的乐趣，就迫不及待地想展翅高飞，谁都认为自己出去闯肯定能赚得更多，名气更响。实际上他远远没有之前有名，他的路子也变得很奇怪，一昧地强调个性，没有一点偶像风格。第二，男神们还没怎么展开魅力，我是说他好像还没有红到大红大紫，就已经成为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好爸爸。注意，神呐，是不能有女朋友的，也是不能有家庭的。既然女孩子们在你身上倾注了所有幻想，你又怎么能忽然转身成为一名普通的已婚男性？ 这方面老牌偶像明星刘德华可谓是业界良心啊。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始终缺乏一个相应的作品，让男神们能恰当的闪耀出万丈光芒。黄晓明可以说是男神界最努力的一哥，但最后还是跑到中国合伙人里扮丑，才算赢得了一个男演员应有的荣耀。中国不是没有偶像剧，而是那些于正牌或者是芒果牌偶像剧很难打造出一位让人心服口服的男神呐。如此情形之下，原本往男神道路走的男影星们也积极调转了枪头，与其做个被人嘲笑的僵尸，不如扮演活灵活现的屌丝啊。冯绍峰呢，最近积极抢占大荧幕，靠的都是那一身尘土满面的邋遢造型。谢霆锋放弃耍帅，老老实实的当起厨子，居家好男人，居然口碑不错。既然男神之路既高且阻，不如走下神坛，跑到场外争取亲和力。再说了，男明星们最近日子不好过呀，朝阳区民警正以剿灭之势挖出娱乐圈里的黄赌毒，形势如此迫人，于是众男神们纷纷偃旗息鼓，回家做起好爸爸好爱人，把本该由男神站立的位置让给一众丑星。后者是鲜活的、真实的、引人发笑的。他们虽然赢不了女观众的爱，但国内大批男屌丝很买账啊，大举制造票房新高。帅气的男明星只能演演因为长相英俊、屈居品行不端的男反派，成就屌丝男们的英雄梦，也一把火烧掉了女人们的荧屏男神梦。导致民间走出了一位真正的超级男神，一位让万千女性不要脸面乖乖叫老公的神奇人物，仅仅因为曾是中国最有钱的公子哥，取代了所有努力者的男神，成为了中国男神。男神的神坛终于还是全面垮塌呀。
我不是什么男神，那是虚构的人生，不想当什么男神，平凡也是一种精神。我那是什么男神，我也很容易心神，不想当什么男神，有你就有完整人生。
有的时候老彭觉得挺没意思的，一说到有些问题就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市场和中国人的幼稚。其实过去一年当中，咱们是造出了男神的，不是有人一发微博就会有一大堆娘子们过去叫老公吗？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思聪也算呢。但这位国民老公万达公子成为加引号男神的原因，却还是因为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承认他是一个男神的话，那中国人关于男神的这个偶像神坛就会全面垮塌，变成一堆铜臭味的废墟。好吧，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长相，反正老彭也做不了男神，所以啊，我们就继续歪歪一下好莱坞创造的那些超级英雄吧。
专栏文章：银河护卫队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火？作者：屠苏研究院院长冰道师。
前几天，北京耀莱成龙电影院里人头攒动，在五楼的电梯口，十几台取票机像被检阅的士兵一样呈 L 状排开。在这些标识有美团猫眼、时光网、抠电影、百度糯米等字样的机器前面，为数众多的观众正在排队取票，场面堪比春运。尽管第二天还要上班，但这丝毫不影响观众的热情。大家或许已经猜到了，被众人追捧的就是时下极度火爆的美国好莱坞科幻巨制《银河护卫队》。根据后来的数据显示，这部电影在10月12号在中国内地的单日票房就达到了8000万人民币。然而，真正凸显这部电影火爆态势的还是社交网络。百度风云榜显示，银河护卫队单日搜索量达到30万次，新浪微博上银河护卫队的讨论也超过40万次，阅读量超过5亿。我记得多年前，很多人已经开始通过电脑免费观看电影，于是乎电影人甚至包括网友自身都惊呼，任由中国互联网发展下去，通过电脑就可以看免费电影，没人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中国电影不是死了吗？然而十多年过去了， 中国电影票房十年来从10亿增加到200多亿。互联网这个看似毁灭电影产业的新事物，不但没有毁灭电影，反而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繁荣。银河护卫队上映之际，很好地利用了中国互联网的渠道。这里的渠道主要是指信息渠道和买票渠道。信息渠道指豆瓣和时光网这样的电影网站和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提前通过这些网站对电影了解后，增加了观看电影的欲望。买票渠道指美团、淘宝、糯米、抠电影等线上渠道。据悉，最近上映的几部大片，互联网渠道占据的票房基本都超过了50%，北京等城市比例会更高。中国人是一个喜欢从众的民族，所以我们看到某手机厂商花钱雇人排队抢购手机，造成人气火爆的错觉，最终带来很多真实的顾客。电影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如此，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发现，在各个网站公布的银河护卫队同期美国排名成绩，基本上都是前10名的。如果拿到中国上映，这个排名也基本上和美国排名一致。银河护卫队在中国上映前，北美票房超过了3.2亿美元，威力今年票房榜首。这样的票房成绩足以成为吸引中国观众走进影院的理由，即使观众对此一无所知。
其实老彭走出影院之后，看完了银河护卫队啊，我心情是很爽的。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引进的大片里面，凡是涉及到超级英雄，基本上都是外表阳光帅气，内心一派正气，除了酗酒和好色以外，基本上没啥缺点。这其中的代表就是美国队长、蜘蛛侠、超人。但这些英雄他们已经成为了正义的化身，换句话说，大家已经看腻了。不光是北美的观众，连我们内地的观众也早就看腻了。很多超级英雄片的成年观众都是被小朋友们拖进去的。现在的观众需要看到的是一些反英雄题材的超级英雄，而这一次的银河护卫队可以说是集这些我们希望看到的因素于一体。他们当中几个主角不是小偷就是杀人狂，没有一个可以算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而且啊，男一号在电影中的打扮也一点都不酷，发型更加是屌丝款。但最终这支由二货们组成的团队，而且是通过非常二的方式成功的拯救了人类，这就够了。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梦想，哪怕你是屌丝，但也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它实现了呢？
这是我们的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见。
没有了杀戮，没有了偏见，只有一种爱，连接每颗心，有一百种语言，有一千种声音，全世界